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阿们。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乃昌牧师，他的讲题是《麻雀虽小》。我们请张和军牧师来为我们介绍今天的讲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呢，也有康牧师的一些好朋友、一些弟兄姐妹们来一起参与在我们的聚会当中。谢谢牧师这么的爱我们啊！牧师远在台湾，因为疫情呢，有这个网络。神掌权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礼物，常常可以让康牧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洗耳恭听啊，我们真是用心，希望神的话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康牧师了。牧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一起在这里做线上的崇拜，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心，实际的跟他有亲密的交通。好，下面我看，等一下我要回到我的画面去。为什么我现在回不到我的画面？
不是，你的背景好漂亮，
是。不过现在需要把我的经文叫出来，
分享，
分享，
按分享，
按分享啊！
是不是有个？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PPT。
不是，我有一个讲稿。
OK。
等一下哈，稍微再等一下。
没事，慢慢来。
哇，我这个哦，我知道，我这个画面很大，可不可以把它弄？这个画面太大了。
康牧师，您应该可以自己调整，上面有一个视图，然后您应该可以点了之后选择不同的。
视图是哪一个？
应该在画面的
显示吗？它有 YouTube， 它有 Live， 它有这个。对不起。好，那我只好一节一节的看了。你看，就变得很小。
是不是在 Word 档里？
好，
可以，
好，可以，这样可以。好，对不起，弟兄姐妹，真是让各位担心了哈。麻雀虽小啊，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照我们中国人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虽然是一只小小麻雀，里面该有的东西还都有的，啊，这个是如果你用一般的俗语来接，就是五脏俱全。如果你是基督徒，麻雀虽小，下一句话接什么呢？天父看顾，这是耶稣讲的。麻雀虽然小，麻雀虽然没有价值，但是天父看顾。今天我们要看利未记十九章，这章里面呢。其实一只麻雀都没有，那么完全没有麻雀。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我的意思是，利未记虽小，利未记虽然不是一个我们常常看重的经，圣经，而且利未记里面的那么一大堆东西，我们都觉得很无聊，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即使是小如利未记， 里面也有非常多可以看的丰富的上帝的恩典。今天我就跟各位一起来看利未记第十九章啊。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第一句话就可以说把上帝的重点都讲出来了。一个是我是，一个是你们要。我是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的神。如果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他下面可以，他可以说，所以你们要向我要。如果他说我是很严厉的，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严厉的，所以你们就不要犯罪。我耶和华是很宽大的，所以你们就轻松一点，自由一点。耶和华是什么，我们就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么耶和华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大能的，圣经上有很多的描述。但是可能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是最有代表的。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甚至恐怕要把那个洁字去掉啊，我们就按照圣经，不管是新约旧约，那个圣的意思来了解。神要我们知道他是圣的，他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把你们的也去掉，神是圣洁的，耶和华神是圣洁的。这位神不像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神，搞男女关系，好色，贪财，嫉妒，残暴，都有，应有尽有。那么耶和华神是真实的，独一的，而且是只有他圣洁，只有他是美善完全的。如果他是美善完全的，我们马上会想到他是不是完美主义者。他是完美主义者，他比我们今天说的完美主义者完美多了。完美主义者心里不是很健康的，耶和华是健康的，他在每件事上，道德上，能力上都完美无缺。而且不仅他完美无缺，只有他有真正的道德，只有他有，不仅完全，而且只有他有，就是他 exclusively 独享一切的尊贵、荣耀、能力，从他而来，一切的从他而来，他是自由拥有的。这么伟大的一个上帝，圣，是圣的上帝。那么我们中国人讲圣，通常是说有这么一句话，大而化之谓之圣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大而化之有个大嘛，有个化嘛，好像包容性很广，可以把它把那个小的东西都把它化掉了，消灭掉了，包容性非常的广，大而化之。各位你记得，如果你能记得，方便记很好。从圣经来看，神是小而分之，这是跟大而化之对比了。神当然不小，我说小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最小的小节上，在每一个细节上，他都跟别的东西是不同的，是分开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圣的，不只是我们一般马上想到的道德上多么优秀，他的道德能力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不仅最优秀，他的优秀已经到一个程度，跟其他的有分了，分别了。所以弟兄姐妹也要小心一点，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有一种叫神秘主义，这个神秘主义呢里面很容易走偏啊，不一定都走偏了，很容易走偏，就是会讲到我们的灵性晋升到一个地步，跟神合而为一了。盖恩夫人就有这一类的毛病啊，她说我在祷告中，在默想中，我好像一条河流入了大海，大海是神，我是那河，河进入了大海，跟大海混在一起了，分不出河在哪里，海在哪里的，合而为一了。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就是说，我们跟神最高的境界跟他合而为一，分不出你我了，这是大异端， 我们跟神是合而为一的，我们跟神是亲密的关系的，但是我们跟神，就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整个宇宙包括人类，这个受造物跟造物主是有绝对不一样的，有很多相似的啊，他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我们跟他有很多地方很像，但是就是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位神，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有绝对不同的地方，绝对不同就是他绝对伟大，我们绝对渺小，虽然他绝对伟大，我们绝对渺小，但是我们因为是他所造的，是他所爱的，是他所赎的，是他把儿子的生命，儿子的灵给我们，所以我们跟他有相像的地方，我们也要圣洁，也就是我们跟人也要有分别的地方。分别啊，在圣经里这个观点是好的观点，但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分别 segregation 呢是一个坏字。上帝的创造就是从分别开始，他不仅是创造光，他也把光和暗分开了，他不仅第二天创造了穹苍，他也把穹苍上的水和穹苍下的水分开了，后来海和陆也分开了，后来没有用分开这个字，用另外一个各从其类，就是神把每个东西每个东西，这路德说的，他那时候不懂遗传学，但他也说出这个惊叹，他说这个生物界的事情真奇怪，牛就不会生出猪来，马就不会生出兔子来，那么我生的就跟我很像，他说真的很奇妙啊、哦！上帝把各个东西都有它的分开的地方，分各从其类。现在我说人不喜欢讲分，因为呢分常常变成一种歧视，变成一种就黑人白人分隔，所以喜欢打成一片，打成一片不是坏事，但是我们跟上帝的不一样，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有分的界限，这一点不要忘记，这是神常常提醒的，你们要圣洁。我们一般华人了解马上都变成你们要道德很好，是的，但是神更重要的是说你基督徒要显出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说我们特别坏，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向神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向他效法他，顺服他等等的，他是我们的一切。这个小小的利未记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事，不是对某些圣徒讲的，不是对某些高级属灵人讲的，是全会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那么下面也很稀奇，讲到圣洁，他讲到第一个例子就是个人都当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这个我觉得我有一些朋友，我可以预料他们非常的长寿。为什么？不是他们身体特别好，而是呢圣经上讲这个孝敬父母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然神怎么带领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个能够孝敬父母的人，神是喜悦的啊，神是赐福的，是带着应许的，而且这是很困难的。对人要孝敬父母，对神或者对日子要守我的安息日，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每一天都是属神的，天属神，地属神，你属神，我属神，每一个万物都是属神的，每一天都是主日，每一天主都在掌管，每一天主都在其中掌权，每一个地方都是属神的，每一个时间都是属神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神的。但是为什么特别讲安息日是属神的？因为安息日这一天是公假， 哎，星期一到星期六，或以前是星期六，现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你不属于你，那些日子不属于你，那些日子是公司的，你要去上班的，但星期天是属你的，这是你的日子，你可以不要去上班。那么我们姑且用这个观念来想到，安息日是属神的，这天他都不要做事了，他当然没有老板了，我这只是形容。那么安息日是我的日子，我要安静休息，当神不需要休息，神要我们安静休息，神要我们的安静休息是我们在这一天跟神有特别温馨亲密的交流，而且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有更亲密的交流。如果我们只是在安息日特别跟主交流，那我们不必去教堂，我们自己在家里，我们有教会的生活。所以我刚问何军牧师，教会受了什么影响，我自己觉得这疫情对教会影响是坏的，因为我们不能常聚在一起。我很担心的就是我们习惯了以后大家都在线上了，就没有实体的交通了，这是不能被取代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跟主在一起，而且弟兄姐妹一起来守安息日，就是敬畏主，在这一天不做私事，在这一天天天都应该不做私事，天天做的事都应该为主做的，只是我们在星期天特别有这种宗教的形式来约束我们，因为我们是人，需要一点这些约束。第四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真的有点口气，也有点像一个十诫哈。你们个人都不可以偏向虚无的神，跟耶和华是相反的，耶和华是实在真实的神，其他的神是虚无的神。奇怪了，真神是造出一切的，包括我们，假神是被人造出来的，神造了一切，假神是完全一切都是他的，一切都是被造的，所以他是虚无的。他不但是被造的，而且圣经上讲造他的要跟他一样，就是假神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吃，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走，假神也是这样子。造假神的，拜假神的，有一天也会渐渐的向着假神，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吃，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走，慢慢我们老了死了不能动了。所以不要偏向虚无的神，你会越来越虚无，因为你向着什么就会向，方向的向着什么就会向什么，长相的相。我们不要跟虚无的神在一起。你说康牧师啊，我们这都是读书人了，我们不迷信的。读书人非常迷信知识的，读书人非常以知识自傲的。那么如果以知识自傲，人一旦骄傲，把知识当作神，也是把一个，也是造另外一个虚无的神。只有圣经里这位神他是真实的，其他的再伟大的抽象的具体的，你把它当作一个盼望，当作一个敬拜侍奉依赖的对象，譬如说理性，或者感性，或者美丽，或者金钱，或者权力，或者知识，你把它来膜拜，你都会很惨的失败。我不是不知道知识的力量，知识的力量太大了。第二次大战的胜利，第一次大战的胜利都是知识。第一次大战的胜利是因为协约国这边他们发明了新的炸药，武力很强，所以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家之战，第二次大战是物理学家之战，盟国先发明出了原子弹。也有人说第二次大战是数学家之战， 因为英国的数学家解破了德国的密码。知识很有力量，但是你膜拜知识，你会死在知识的手下。知识也是出自上帝，也是一个受造物，我们不要膜拜虚无的神，不要铸造神像。你的父母不可以是你的神，你的儿女不可以是你的神，养儿不要养儿防老，只有信靠上帝能防老。一切的事情信靠上帝，不是说不要有家庭的关系，而是我们把上帝看作最重要，他是我们的神，一切依靠他，一切爱他，一切荣耀归给他。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蒙悦纳。这真是有意思了哈，这我们中国人可能很容易懂啊。中国人送礼是很大的学问，你送礼人家不一定收，你送礼人家不一定高兴。慈禧曾经处死过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就是送错礼了，或者说送礼不够周到。他送礼，他去欧洲考察回来送了反正很棒的珠宝给慈禧，慈禧很喜欢，可是这个大臣忘了送类似的礼给李莲英，李莲英就会讲话了，哎呦，他送这个我忘记那是什么颜色的珠宝了，他送这个颜色莫非是看不起我们，不能有另外那种颜色的吗？那有一个颜色是比较低级的妃嫔，有一个颜色比较高级的妃嫔，这一讲就讲到慈禧的痛处了，后来就找机会把他处死了。送礼物要送的蒙悦纳，哎，我们的上帝也这么讲究啊，这么讨厌挑剔啊，还要送礼送的蒙悦纳。不是，送礼就是献祭献给上帝，要献的蒙悦纳，要有一颗什么心，要有真正的感谢依靠的心，千万不要有一种贿赂的心。什么叫贿赂的心？我觉得那就是该隐的献祭。生活太苦了，土地里不出什么五谷，很辛苦，所以该隐就很有脑筋的想献一些东西给耶和华，但是呢心不甘情不愿。亚伯的献祭耶和华喜悦，他是有信心的，也就是他不会觉得我是在侍奉一个苛刻的老板要让他高兴一点，而是我已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得到很多，我就想到应该献给你一些，我有好的东西要跟你分享，而不是我觉得你很小气很吝啬对我很苛刻，我希望用一点东西来打动你。弟兄姐妹，不要有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奉献见证的时候有这个倾向，哎呀，我生活不好不快乐，钱不多等等，等我奉献了以后神就祝福我了。不要这样讲，是神恩待我们，我们有感恩的态度。我们当然很多奉献是祈求，为了祈求，但即使是祈求，我们也知道是神的白白的恩典让我们得到一切。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你的礼物才能得悦纳。不管是什么礼物，包括夫妻之间所送的礼物、婚礼的礼物、各样的礼物，你不是一个把对方想成苛刻的人来送礼物，你更不要把上帝想成一个苛刻的上帝来送礼物。你献祭、奉献、侍奉都要是被恩感来做的事，这在利未记里也告诉我们。好，下面就是我们念的经文了。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各位，你看这经文，你看到了什么吗？ 祭物献的那一天可以吃，第二天可以吃，第三天不可以吃。你说我不知道管闲事啊？我认为神在这件事上祭物可以吃，就已经让我们看到神看重我们的健康和营养。这就是说你要吃新鲜东西嘛，那时候没有冰箱，鸡肉放到第三天恐怕已经不太干净了，就把它烧掉了，这不蒙悦纳的。你再吃会伤害你的身体的。小小的立位记讲到你要圣洁，小小的立位记讲到神眷顾你的肠胃。那么甚至很严重的说，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我想不会有人真的偷吃圣物被剪除，但这里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带领的世界里面，不知道将来新天新地怎么样，起码在现在的世界里面，东西放久会坏掉的，那么你不要去吃这些东西。吃圣洁的生活，不要为自己做偶像，不要去崇拜知识，不要把自己的儿女当作神，不要把生活地位当作神，不要把进哈佛大学当作神，不要把开宾士轿车当作神，不要把这世界上任何东西当作你依靠你喜悦的对象。只有神是你依靠喜悦的对象，全然依靠全然喜悦的对象。我们的神非常的周到，非常的仔细，吃东西的新鲜度他都管。还有你看下面这个，也是我们有一点熟悉但是还不够熟悉的东西。我在台湾没有跟很多的农民谈过话，我不知道台湾现在的果园或者是菜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什么情形呢？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收割要松一点，不要割得干干净净，要留一点给别人，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个当然因为路德记那个千古名著让我们知道，也因为米叶画的这个十岁，我们知道以色列有这个传统。我曾经在小的时候，农人在收那个荸荠的时候，在荸荠田里挖，我们小孩子就在挖过的地方再挖挖看，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漏掉，那么我们就希望能够挖到一些剩下的。我想我们的农夫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富有的，尽量的挖的不要有剩下来。可是神说尽量的要留一些给穷人和寄居的。我说尽量的，这真的很难说啊。神给我们真是很大的自由，也很尊重我们。你有一个葡萄园，你要收割了。神说，你收割不要收割的太干净，要留一点给别人。但他没有说什么叫做留多少，留一点，没有说不要收的太干净，什么叫太干净？这是每个人自己在蒙恩的状况下愿意施多少恩，在蒙爱的状况下愿意爱人多少，这是每个人要决定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我希望我自己是，如果我有一片田，如果我这个是我康莱仓是一片田的话，我希望我每年出产的东西能越来越丰富，而且能够留给穷人的也越来越多，也就是心胸能够越来越宽大。收割庄稼不要割尽田角。我们不懂，如果你是一个 吝啬的富翁的话，你可能不懂为什么神不给这些穷人多一点机会，多一点聪明，让他能够自立自强，要我来留一些东西给他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某些人比较聪明，比较能干，运气比较好，有些人比较就是倒霉，或者是就笨，或者就是差。但这个世界的不平不一样，从人间制造了很多痛苦。有钱人会炫耀，漂亮人会炫耀，会让那些丑陋的贫穷的更痛苦。可是神要我们借着这个不一样，多多学习，发挥爱心。你记得波阿斯在见到路德的时候，路德是在他家里的田收那个石，遗留下来的这些谷子。波阿斯对他非常的客气，波阿斯吩咐仆人不要欺负他。各位，接来时是很不好的，给人帮助那个态度很神气是不好的。所以这里你看这句话讲的简单，其实内容相当的多。一个是我刚刚讲过的，你要留多少；另外一个是你在留给别人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哼，拿去，哼，拿去，这个是很不好的。在给人钱的时候，甚至给乞丐钱的时候，都不应该这样子。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为什么要对他们好？我觉得这利未记的这一章里面好多很神圣的话，就是这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他大方，他仁慈，他怜悯，他有智慧，让我们也多活出这样的生活。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如果你我真的觉得这一章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十诫列出来，或者是诫命，因为我们在十诫里面没有看到一个我们在道德上很普遍觉得应该有的诫命，就是不可说谎。十诫里面有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跟说不可说谎不太一样。十诫里面有讲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跟不可说谎也还是不太一样。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谎，禁止说谎，居然在圣经里没有讲吗？有，小小的利未记十九章十一节就讲到了。不可偷盗，这个十诫里有；不可欺骗和不可彼此说谎，十诫里没有直接讲，这里有讲。为什么不可偷盗？什么叫做偷盗？偷盗是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把别人的东西在别人不知情的状况下，没有得到别人同意的情形下据为己有。那么偷盗，不可偷盗，就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神允许人在这个世界，甚至神要求人在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财产、私产，就是所有的财产共用，这个不合不可偷盗。因为一定是有私产才有所谓的偷盗，你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可以偷别人包括有钱人的东西，我们也不可偷穷人的工价，这个引起很多经济学家的讨论了。什么工价是合理的？什么工资是合理的？你工资没有短少别人，但是给的不够高，是不是还是偷了他的东西？耶稣讲那个比喻说，就是进到葡萄园里工作的人，做十二个小时的和做一个小时的一样，钱一样。但是那主人说，我没有亏待你，我们讲好是这么多钱的，所以我愿意多给人，你不能够抱怨。主要怎么分配恩典、美丽、健康、财富给人，这是主的事， 我们绝对不能够自己去偷，包括做罗宾汉偷劫富济贫都不可以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用慈善，用乐捐的方式，能够让穷人更生活的好一点，但是不可以用偷盗的方式，不可以欺骗，不可以彼此说谎。下面，不可以指着我的名起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主的名起誓，不可以借着主的名起假誓。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说话要做到，不要起假誓，不要欺骗人。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这又是一句让我很激动的话，很动人的话。前面讲到说，你不要收进割进田角，不要拾取掉下来的东西，要留给别人，很体贴。在这里讲，工钱不要在你家里过夜，晚一个晚上都不可以，人家需要的。圣经里有类似的，如果有人典当了棉被，即使他没有拿钱来赎，你都要还给他，他晚上要盖被子。哎呀，主是很细腻的，我们惟愿我们也是很细腻的，我们能够在帮助人的事上大方，而且细腻的帮助他。下面更细腻了，14节，不可咒骂聋子，聋子根本听不到啊。也就是说，你不要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形下做伤害他的话语或者行动。你咒骂聋子，聋子是不知道的，但是你不要这样做，人家不知道你害了他，或者是骂了他，或者伤了他，但你还是不应该做这个事，因为这是神不喜悦的。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同样跟上面一句话一样，就是你做伤害人的事，这个人是不知道的，他不仅不知道有伤害临到了，而且他不知道是你带来的伤害，但你不要做这个事。你要敬畏上帝，敬畏上帝跟不陷害别人居然连在一起。你要敬畏上帝耶和华，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允许很多的罪恶发生，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让良善的人，让他的良善更纯洁。没有好处，我还是要良善，还是要善良。好，讲了这么多，他也很公平地说了一句话，我也觉得在圣经以外恐怕很少看到这样的话，就是第15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这我们知道，要公平，审判要公平。他下面这句话，不可偏护穷人，这稀奇极了。我们都会说不要偏护有钱人，这我们都懂，但是也不要偏护穷人。偏心就是不义，要公平。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人，不因为他有势力，他是黑道或者他是立法委员，我就多考虑他的需要，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这里恐怕也表现出一件事，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很需要学习的，就是不要让人情胜过司法。法律本来就应该情理法都考虑得到，那么只是我们华人这个人情和关系啊，实在是太力量太大了，我们需要小心一点。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判，应该怎么断？你说我不是法官，你不必是法官，我们平常交朋友跟人来往，我们跟谁打招呼，求主都让我们有一个公平慈爱善良的态度。好，16节， 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这句话一定要跟下一句话连在一起讲。我们先讲这句话上半句，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这个我没有去查考原文，因为这搬弄是非是非常我们华文的这个口气啊，搬弄是非，走来走去搬弄是非，走来走去不一定是说谎，走来走去传八卦，走来走去挑拨离间。我觉得媒体里面很多时候会这样，唯恐天下不乱。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尤其是在关心人爱人，知道别人的一些细节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要搬弄是非。我们在民中往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传扬福音使人和好，不是搬弄是非。好，这个不太难懂，我也不要多讲了。下面说不可以与邻为敌，邻舍为敌，置之于死，这个有点多余吧。我们跟邻舍会为敌到置之于死吗？我们不会吧。我们跟邻居最多就是不讲话，我们文明人连打架都不会打。哎，与邻舍为敌，有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意思，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这个话其实跟以西结书里面讲的守望者是一样的。你不要恨你的弟兄，你不要跟你的弟兄为敌，你不要害你的弟兄，害你的邻舍死掉。什么事？我不要叫他吸毒，对不对？我不要叫他交坏朋友，对不对？我不要叫他学坏，对不对？不只是这些，你看到你弟兄你的邻舍走错路了，你就要指出他的不对，好像那个守望者看到危险一样。守望者看到敌人来了，你就要吹角。而你的邻舍走在罪恶的边缘的时候，你要吹角，你要提醒他。哎呀，这种事谁喜欢做？我就不喜欢做。你说人家不对，谁喜欢做？你说人家这个需要改，那个需要改，谁喜欢做这个事？大家都喜欢做老好人，大家都喜欢做乡愿得之贼也。我们的孔老夫子，他确实很讨厌乡愿。不要做得之贼，不要把人家的德偷掉了。你要爱你的邻舍，爱你的邻舍是要指责他，哎，免得因他担罪，免得他就是罪上加罪，就没有人指责他走错，就犯更多的罪了。如果你不指责你邻舍的罪，就是恨你的弟兄。好，不过我要赶快也说一句话，耶稣也说了，耶稣说不要把圣物丢给猪，也不要把珍珠给狗。耶稣为什么突然说了那句话呢？其实是跟这里有关的，就是你爱一个人，你指出他的错误，你真是爱他，希望他改，你真是爱他，知道他现在这个毛病继续下去的话很严重很不好，即使没有很严重很不好，这个毛病能改也是好的，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是爱人。但是耶稣也很实际的说，你对猪对狗就不要这样了。猪和狗是什么？就是他听到你的责备，他不但不谢你，他不但不改，他还把那个践踏了，然后回来咬你。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也要跟耶稣的教训连在一起，这是非常奇妙的哈。我们跟邻舍跟别人的来往有两点，一个不要来往搬弄是非，另外一个要指出他的错误来。然后我们第三点跟耶稣的话连在一起，就是 我们不把圣物给狗，如果责备人的一些很严重的错误会让那些人勃然大怒，恼羞成怒，那我们就还是不要去做这个事了。那么用十八节来做今天的结束，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爱人如己这话也是出自利未记啊，要爱人如己，不要报仇，不要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不要埋怨你的邻舍，要爱人。这爱人就把前面的各样事也都包括在内了，包括不说谎、不偷盗、不欺骗、不亵渎神的名。爱人包括不咒骂聋子，不将绊脚石放在瞎子前面。爱人包括指责你的邻舍，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如果不指责就是恨你的弟兄。这实在太奇妙了。我鼓励各位继续看，包括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反复的看，哎，真的这么一卷书里面居然有这么多金玉良言呢、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麻雀虽小神仍然使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帮助，让你的儿女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智慧，能够有更多的爱心，能够有更多的实践的勇气。主啊，单说传福音给别人，我们知道传福音的重要，我们却羞于启齿；我们知道灵魂的重要，我们却羞于启齿。我们实在不敢说我们是恨弟兄，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走到地狱，我们不做什么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是对于天堂的美好和地狱的可怕还了解的不够深入。主，我们也不要说别人了，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是走向天堂而不是走向地狱的，求主让我们不是不知不觉的从走向天堂走向地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康牧师。
不谢，我先给各位一个祝福好不好？
好。
好，我们低头接受祝福。
好。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求主特别与我们当中刚才听人的祷告有的人好像在特别多的艰难里面，心里有很多的煎熬，求主特别安慰，求主特别给我们开出路，不仅是安慰我们的心，也实际上开我们的路。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祝福，阿们。
阿们。
OK。
谢谢牧师。
不谢。谢谢你们。
好。